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好，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，我是冯志梅。那今天我们整集都是问题解答啊，因为很多朋友提问，今天是邀请翠婷跟我一起回答问题。翠婷，你好。
王姐好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
好，是。那我们来看第一题啊，这位姐妹她说，我3年前因着先生坚决要和我离婚而信主了啊，所以他是3年前因为婚姻风暴信主。他说我直觉的感觉到，看来他是有外遇的。那2年前我加入了学员小组，开始来修复婚姻。可是先生1年多前搬离家，现在只有周末半天回来看孩子和我。那我在婚姻修复的路上要如何思想，要如何做呢？好，翠婷，我想这位姐妹很棒哦，她已经加入了学员妇女小组。在过去的1年多里面，先生是离家的状态，可是周末都有回来看孩子，看她。她在问说，她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，什么样的想法，她该如何做？我想啊，翠婷，你给的建议，她在小组里一定。组长也都是给他这样的建议的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我觉得我们就是需要重复，要加强，要加深我们对真理的信念啊，所以就请翠婷再讲一次，搞不好这位姐妹在你的小组都说不定哈，我这里没有写她的名字，但没有关系，我觉得我们的真理都是一样
这个姐妹不是我的组员啊，
的，没关系。
不过我觉得真的好棒啊，她加入小组，而且她没有去查先生有没有外女啦，她感觉上是有，但是她没有强调说把这个当作是一个重点，她重要的是说她学习怎么去修复她的婚姻哈。而且她还参加了婚姻班，好，所以我感觉这个姐妹是很愿意挽回婚姻的。那只是她现在说，可是先生在1年多前搬家了，然后呢，只有半天回来看孩子，孩子现在是青少年，12岁。这个婚姻修复的路上，我要怎么想，怎么做，怎么想，怎么做，真的是很重要。对，当我们里面怎么想，我们就会怎么做。所以这个姐妹把握了很重要的重点是怎么想，怎么想，我们要怎么想呢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，当我在面对先生的时候，我里面是不是充满着苦毒恼恨哈？如果我们里面充满了那些对他的抱怨啊、生气啊，哈，然后我们就算是在他面前，好像装作我们没事这样，可是真的那个夫妻哈是一体的，那个关系还是会受到你里面的那些情绪的影响。我们有时候会说，我又没有说，我又没有骂他，可是为什么他好像就知道这样？有姐妹常常会有这种困惑，说我只要表面上可以就好了。可是事实上，真的，我们需要从耶稣的里面的医治，真的，这个伤哈是不轻的。我们遇到婚姻啊，先生外遇的话，对一个妻子来说，我们的信任、我们的爱，在一瞬间好像就垮掉了一样。我们要怎么去让自己的信任和爱恢复？真的是需要超自然的介入，而我觉得这超自然的神迹，就是在耶稣里面，你可以经历得到，你完全的得医治，甚至你在还没有好的时候，你都能够凭信心去爱人。当你怎么去想的时候，你里面的力量就会是如何，所以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。所以在修复婚姻的路上，真的怎么想很重要。那个看不到的，远比那个看得到的外表还重要。所以，对，所以我们里面如果真的有苦毒恼恨的时候，哎呀，那真的好棒！我们有小组，我们可以来小组倒垃圾。然后，当我们 见到先生的时候，哎呀，我们里面已经是不是那种一根稻草能够把你压垮的那样子的状态哈？你就游刃有余啊，你就有能力去面对考验啊。我看你先生还不错耶，跟你们的关系哈，他至少他一周还有半天回家，哇，你好有机会哟。那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每一次他回家的时候，就让他感觉到你没有因为他这样做而减少对他的任何的爱啊，还有对他的善意啊，那些都没有减少啊。很多时候是因为其实很多太太做得很好，不是说她做得很失败，而是真的有时候先生就一个试探就出去了。这时候有很多太太就开始自责，就是哇，我为什么我这么失败哦？我跟你说，你只要在那个起初的爱里面继续爱他，你过去起初你怎么样，在谈恋爱的时候怎么样爱这个人，在你的眼里面他完全没有缺点，你甚至你就是把你的终身都许配给他，哦，你就是那样子爱他就够了，对，你就继续，不要减少你的爱。然后你能够增加爱的话，哇，那更了不起。
是，好，我在想哈，我们一定要认清楚几个事实，就
是。
是这个男人在外面，假设他真的是有外遇，那我告诉你，那个外遇只是给他最终之乐，最终之乐啊，外遇绝对是罪，他是不忠诚，所以他是活在黑暗里面。他里面其实是痛苦的，他是软弱的，其实他也是很自责的。虽然可能他会对你很高姿态，他还对你有点凶，但是他里面知道自己是错的，所以其实他里面是痛苦的，他里面不是快乐的。你觉得你比较痛苦，你觉得他很快乐，在外面逍遥，其实恰恰相反。所以你知道，在最里面的人。他们里面是非常的沉重的，他们是不自由的，他们是很需要知道自己仍然是被爱，甚至被你原谅的，所以他并不快乐。而真正能够让他得到自由快乐的，是他回到对的路上，就是他回到家里，他回到你跟孩子的身边。成为一个负责任的男人，其实这才是会让他惊艳到真正幸福美满唯一的一条路，而不是像有些人说：“啊，我放了他，成全他。”不是哦，你没有在成全他哦。如果你跟他离婚，你跟他分开，你跟他谈，好，那我们就来谈条件。那我跟你说，你们是两个人都掉到深渊里啊，所以你要。挽回婚姻，你是走在对的路上，所以姐妹，你做得很好。刚才翠婷讲的是，我们里面要非常稳，我们里面不能有苦毒恼恨，我们里面靠主来得到那个爱的源头。但是同时，你需要知道你走在对的路上，所以你就会有力量，你就会有盼望。好，我在婚姻班里面，我提到假设。美满幸福是在高雄，那我们在台北，我就需要往南走，对不对？我就需要做挽回关系、挽回婚姻的行为、行动，还有态度，我的言语、我心里的情感，都是要往这个方向去。台北往高雄可以坐高铁，可以坐台铁，可以开车。可以骑机车，可以骑脚踏车，也可以走路。那当然，这里就有快慢的不同。无论如何，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往南走，重点是你是越来越往目的地靠近。可是，如果我明明要去高雄，我却往北走，我往基隆走啊，基隆在台北的北边，那永远走不到的。因为你的方向错误，所以第一个我们需要抓住正确的方向。那姐妹，你很棒，你愿意挽回婚姻，这个是你做的最正确的决定。 那第二个就是，不论你是坐高铁、坐铁路或者开车，都需要时间。台北到高雄，其实连坐飞机都至少要半小时。那坐高铁最快也要1个多小时，我们需要有耐心。那坐火车可能就3、4个小时啊，快的话，那开车可能也是3、4个小时吧。你一定要给自己时间。有的时候我们走了一小段，我们就觉得太远了，我觉得离目的地还好遥远，我不想走了。各位，那太可惜了，你已经再努力，再努力一阵子，你就会到了。所以，在这个过程里，你一定要有耐心，要忍耐。如果你想放弃，你觉得好累哦，走不下去，就赶快参加一个小组，在小组里面让姐妹们帮助你一起走。那这位姐妹做得很好。所以，第一个就是你要有信心，知道你做的是对的事，你就能持续。那第二个，在你很走不下去的时候，你要愿意接受帮助啊，有的时候大家拉着你、抬着你、推着你，你就继续往前了。所以你说要如何思想？思想就是你做的是对的事，那要如何做呢？就是继续做你现在所做的。先生回家的时候，你欢迎他，你感谢他，看到他的好，而不是看到自己好可怜。我们要看到，哎，他还愿意回来，他还有养家，然后我们还没有离婚，怎么这么好啊？所以我想，这是我们需要有的思想和作为，就是不要放弃，相信你做的是对的。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与主连结，依靠主，然后也在小组里面得帮助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会儿啊，等一下继续回来回答问题。我们来看下面一题哈，我仍然请翠婷跟我一起回答。那这个也是一位姐妹问的，她说：“先生离家2年，离婚官司打了8个月，我每天坚持写讯息给先生，可是先生断联，我在官司中也坚持不离婚，也帮助孩子们继续努力爱爸爸，我还能做什么？”哎。佩婷，我怎么发现这些提问的姐妹都这么棒？
对呀，
对不
真
对？
的，
先生离家2年，离婚官司打了8个月，每天还持续写讯息，我想是爱的简讯了啊，给先生。虽然先生是断联，先生不跟他联络啦，姐妹在官司中，她也坚持不离婚。也帮助孩子们继续努力爱爸爸。他说：“我还能做什么？”你觉得他还能做什么？我觉得好像已经100分了耶。是，那请翠婷鼓励他。
哦，这个姐妹真的是超棒的，因为打官司哦，真的每一个人都不喜欢打官司。打官司对我们平常奉公守法的人哦，要进去那个法院真的是好害怕的事情。面对这么大的恐惧，姐妹还是坚持写爱的简讯，然后也坚持不离婚哈，还努力爱先生，帮助孩子爱爸爸，这样子，我觉得这个积极的态度已经是像冯姐说的，100分，真的是给孩子最好的榜样，还有安全感诶，真的，这就是在困难里面反而是一个最好的机会，让孩子看见那个不离不弃的爱。这就是真爱耶！要说我们还能做什么呢？那我们还能做的就是持续，持续就是你现在做的对的事情要持续做好，然后再来就是忍耐等候，就很像农夫有没有翻好了土、撒了种子、浇好了水，他没有办法叫植物生长啊，他能做的就是什么？带着信心。持续的浇水， 然后等候。在这个等候的时候呢，农夫也没有很轻松哦，他可以去做他的其他事，他不用一直盯着田，什么时候才要冒出来，因为他有信心，他知道就是我做的都是对的，那就是我会看到他生长啊。那我觉得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生命就是这样，只要你跟神连结，那你就必定生长，你就必定是，你就会有一个特别的。看得出来的，就是你会结果子，你会生长这样。那所以农夫也知道，他今天做了对的事情，他就知道他不用担心了，他就去做他的事情。可是呢，他同时他也不断在观察今天的天气怎么样。哦，今天好热哦，我要多浇点水。可能今天太阳很大，我今天下雨了，今天不要再浇水。他会很细心的去观察需要。哦，所以你在等候你丈夫的时候，我觉得上帝很奇妙，他就会让妻子知道你的丈夫需要什么。只要你敏锐的观察，有一颗安静的心在神的前面，上帝就会让你知道，哎，最近就有个感动，想要跟先生说一说孩子最近发生的有趣的事。哦哦，最近上帝又告诉我一个成长的事情，很棒，可以跟先生分享。哦。我觉得你真的会好多的资源，好丰富，好活泼的那个关系重新再建立，所以在等候的时候，你也在成长诶。所以好像我们在等候他成长，其实上帝在带着我们成长，我们也在成长哦。所以我们在忍耐等候的时候，我们能做什么？我们也在成长，我们也更有成熟，更有智慧，所以我们会是他很好的帮助和环境。诶。
是，刚翠婷在讲的时候讲到农夫哈，我也想到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我们这些姐妹为了家庭，为了维系婚姻，重建这个家庭所付出的努力，我就想到我们曾经到欧洲去演讲，然后去，你要说旅行也可以，我就发现。欧洲有很多的城市，他们是有古迹保留的啊，这些古迹是保存下来，所以他们很多的房子是不拆的，尤其一些很宏伟的教堂或者很宏伟的宫殿，或者我们说城堡，那些是有非常高的保存价值的，他们是。不许拆的，甚至他们立法，就是哪些房子是古迹，所以不准拆。那个外观呢，是不可以动的，甚至过一阵子他们就要去修补啊，要尽量保持它在原始的那样的一个风貌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如果你仔细去看那些所谓的古迹啊，每一栋建筑物。都是工匠或者艺术家用非常多的心思去雕刻出来，或者是去搭建出来。我们非常惊讶，以前的工程师，他们就是用石块就可以造成一个拱桥，里面是没有钢筋的，但是那个桥是可以坚固，可以承载重量，那是非常聪明的。工程师去计算这个角度，还有这些石头要怎么砌，把它一个一个的，最后能够盖成桥、拱桥，然后可以承重，在上面可以有马车啊，什么是安全的？那些建筑物是非常美的，你要仔细去看，每一个角落都有非常精致的雕刻，甚至 painting 就是一些画作。这些不可以拆，可以动，就是要保留，因为它们很有价值。我就发现，越用心盖的建筑的，或者是作画，越用心制作的东西，它的价值越高。那反而，我们台湾很多的建筑物，像我们家住的这个老公寓，哈，已经51年了，屋龄哈。 10年前就说要拆掉，然后要都更哈，都市更新，要拆了，要拆了，要盖新的。那意思是什么？40年一栋房子，好像就够了，可以拆掉了，没有什么保存保留的价值啊。只是我们现在邻居很多还没有谈拢，所以这个房子还没拆。但是如果要拆，没有人会觉得可惜耶。我是觉得我们家里面我把它布置得很温馨，可是要拆好啊，因为它当初建造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长方形，它没有特别的什么设计，所以它的价值跟那些艺术家雕刻出来的房子就不能相比。那我认为一个家庭，一个婚姻也是这样，我们越用心去建造。去修复，去挽回，一点一点的，用我们的心力，用我们的爱，去建造出来的这样的关系，这样的家庭，我们就越看到它的价值，我们就越 appreciate，我们就越欣赏，越感激啊。那我说，当然这个房子很老啊，可是我们家里面的每一个角落。都是我布置的啊，我们家的壁纸是我自己去选来，我自己贴的。后面这一个矮柜子是我跟我先生用白漆，因为它已经老旧了，原来不是这个颜色，我们就把它重新油漆，然后墙壁啊，还有椅子，我们这个椅子现在都变白色，啊，有地中海的感觉，地中海 style 啊，我们家的。餐厅桌子、椅子是白色的，然后我们的椅垫子是地中海的蓝色的。我是用心来布置，所以我住在这个房子里，我特别觉得温馨，觉得幸福。我特别欣赏啊，这个房子里的每一个角落，我住在这里面觉得很快乐。那你知道吗？关系也是一样，我们花越多心力去。投资，我是说投资在一个关系里，我们越用心，越花时间，我们越多的爱投注在这个关系里，最后就越显宝贵。所以你要用什么态度？我说真的，就是继续做你现在所做的，姐妹，你做得非常好。我认为你的先生要回转是必然的。但是给他时间，然后像刚翠婷说的，你再给孩子做最好的榜样，给你按赞。OK，那我们休息一会儿，再回来看下一个问题。啊，我们来看今天的下一个问题哈，我仍然是请翠婷来回答。那也是一个姐妹，她说我先生常在不同的通讯媒体和异性同事分享影片、聊天、传爱心贴图。我也曾经开玩笑的提醒他不要乱传哦，他也不避讳说没有啦啊，他没有乱传。那请问我还能怎么做呢？好，我想这位姐妹应该心里是很不安的，我想她是担忧的。她看到先生在社群媒体里面和异性分享影片、聊天，还传这些爱心贴图，就是她感觉到很暧昧啊。所以。先生也不避讳啦，先生说没有啦，没有，没有在乱传。但是我感觉到这位姐妹心里是焦虑的，所以她说我还能怎么做？好，那翠婷，你可以给她什么建议？
这个真的是对妻子来说真的很不容易啊，因为明明知道这个都会是试探，是危险的，所以他里面的担忧是很希望先生能够跟他一样知道这些是试探，是危险的。那通常也有很多时候，因为有些姐妹的先生。 没有信主，或者是他对两性关系没有界限的时候，哇，对太太来说，那个没有安全感哈。所以如果有先生现在听到这个，我们这个分享，哇，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们跟我们的配偶之间的彼此的关系会很受这些通讯媒体啊，或者是这些没有界限的跟异性的关系，会让我们的配偶非常的没有安全感，那也会影响到夫妻的关系。那如果我们是这个太太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先生的时候，我们与其为那个未发生的事情担忧啊，我们这样子担忧，我们跟先生的关系已经紧张，而且先生他甚至会说你就不信任我啊，然后而且他会觉得说你都给我压力，跟你在一起都是压力这样。那与其我们要让他这么，就是让这个关系那么紧张，我们应该是要先让这个关系更健康。对，我们的确啊，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细菌，我们出去都可能生病。如果我们要担忧的话，我们都不要出门，就不会生病吗？在家里还是会生病。对，那我想是会有试探。是会有诱惑，但是你里面的心如果是安稳的，那个就你们两个的关系就会更强化。就冯姐常常说的，你先给先生吃正餐，吃饱了，他就不会去外面乱抓东西吃，那个试探就会更小。对，那真的，如果我们跟先生的关系里面，我们没有用一个里面有一个温柔安静的心的啊，那个圣经里说的，我们不要用外表的伪装饰，而是里面的那个温柔的心哈，为我们的装饰啊。那有一次冯姐说，哎呀，我看到有一个姐妹哈，有一个很大的改变，她那时候她刚来小组的时候，先生外遇。然后他的脸就非常的愁苦，然后我就几乎看不出来他长相，我就只记得他的脸就是非常的愁苦。然后过了不久之后，他在我们之中，然后哇，他的学习，他的成长之后，我发现我下一次看到他的时候，他好美哦。
对，我知道你在说谁，对，我，这是我说过的话，真的是这样。原来她那么美，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？我以
真
前记得就
的，
是她很愁苦，
是，所以我说这一个例子的意思就是
对，
说，当你很愁苦，然后你很忧虑的时候，那就正好拦阻了别人看见你、认识你的机会，他会误解你，甚至他看不到你里面那个美好的特质，
我想，没有人喜欢跟一个很愁苦的人生活在一起，尤其他觉得他是你愁苦的原因，哈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对啊，如果我知道我一出现，对方就会很痛苦，那我就不要出现好了。所以，如果先生的一些行为举止让我们觉得很不放心、很担忧啊，然后我们里面就忐忑不安，我们里面就显出很忧愁、很受伤、很沮丧、很挫折的样子。那我在想，先生不会想回家耶，他会觉得外面那些女生都可以跟他谈笑自若哈，他讲什么，外面的女生都会觉得哇，他好帅哦，他好吸引他们。外面的女生会觉得你先生很有魅力。可是你呢？你一看到他，你就愁苦。那你想他会喜欢去哪里？他当然喜欢去外面。李哥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当万有引力大过地心引力的时候，这个人就会往外太空飘去。”意思就是外面的那个拉力大过家里的那个吸引力的时候， 这个人就会往外跑。所以我想，与其禁止或者一直提醒他，哎呀，你不要跟外面那些女生打情骂俏，还不如我们把家营造成一个很温馨，他喜欢回来的地方。你可以去观察你先生喜欢什么，他喜欢做什么，他喜欢吃什么，他喜欢你怎样服务他。我们很多姐妹就在家里提供按摩服务，哎，就是每天替先生按摩，固定的时间按摩。先生只要躺在沙发上或者坐在什么椅子上某一个角度啊，这个姐妹就知道那个是先生跟她说过来过来，帮我这里按一下，那里按一下。甚至我们有一位姐妹帮先生按摩什么1小时，最后她先生说：“哎呦，我现在没有你活不下去，我没有你我没办法睡觉，因为我都需要你帮我按摩到某一个程度，我才觉得我可以完全放松的睡着。”所以你看，其实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哈。以前还有一个姐妹用温灸罐帮她先生按摩哟，结果我们都说，那我们都来买一个。我印象中我也买了一个，可是我好像都还没试过。你看我这个人不及格哈。啊，感谢主，我先生不需要温灸罐，他就能够睡着。但是我发现真的是，我们可以发挥我们的创意。让我们的家成为一个地心引力很强的地方，所以这个男人就不会被万有引力飘到外太空去了。好，那我说，我们要更多把它吸回来，而不是把它抓回来，或者不准它出去，尽量不要说，你不要这样子，我不准你那样，那样不好。我们少说这样的话。我们多说什么？你好可爱哦，我跟你在一起好快乐，我怎么这么幸福能够嫁给你？你想吃什么？我跟你在一起我就觉得好快乐，好满足。老公，你希望我为你做什么？我觉得这些更多积极正面跟先生的互动，我想是能够降低他想要在外面寻欢的这样的一个机会，所以我们把它吸回来，不是要把它抓回来啊，或者不准它出去。我想这样的话，我想先生会感受到你们的关系是更轻松，而不是很紧张的。好，谢谢翠婷哈，我们休息一会儿，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看最后一个问题。好，现在进入我们最后一个问题解答的题目。这一题呢，因为是一位男士问的，所以我就请别人传道会家庭事工的同工李琦来回答。李琦，你好。
冯姐你好，
好，这个题目啊，是一位年轻的丈夫，他说每一次太太要我去做事。我如果没有按照他的指令去做的时候，他就会说我笨。那我又不能提出我心里的想法啊，因为其实我觉得太太的指令里面我有一些疑惑啊。例如他举的例子就是太太要他去申请户籍誊本，太太要他申请5份，他觉得没有必要要申请那么多。将来有需要的时候再去申请，比较不浪费钱。太太就觉得他很笨，两个人就为了这件事情吵架。他说：“难道我心里有不认同太太的想法的时候，我都不能提出来吗？”他说：“我不提出来，我心里也不好受。我到底要怎么样跟太太沟通呢？”李琦也是一位年轻的丈夫，年轻的爸爸，所以我想请你给这位男士一点建议。
好，那谢谢冯姐的一个简单的问题的提要。那我在回答的过程当中，其实我有事先看过这个比较细节的部分。 所以我想有一些回答会回扣到其实这个冲突里面的一些细节哈，那我就在回答当中也一并提到。那首先从这个问题当中可以看到，其实夫妻两个人在做决定的时候有非常不同的切入点。从刚刚冯姐提到的这个丈夫的优先就是说够用就好，不要花多余的钱哈。如果你有钱花下去没用到，那就是浪费。凡事都不要浪费嘛。啊，所以这个丈夫的角度是这样。那可是，在问题当中，其实事先这个丈夫也有写到，其实太太是想说，事先多申请几份，等到这个新生儿出生会需要可能办很多的不同的手续，那就需要这些文件。所以事先多申请几份，就不用到时候跑来跑去啊。OK，对，所以太太觉得跑来跑去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。所以一个在乎的是不要浪费，一个在乎的是先做准备，与其多预备了没有用到，这样子比较好，而不是等到需要用到的时候才发现，哇，什么都没有，去临时的四处张罗啊。那所以可能太太并不喜欢这种画面哈，跟这种临时跑来跑去的感觉。好，所以那这两个差异要怎么去调和？那当然不是说丈夫不能提出自己不认同的想法，而是当丈夫他先决定我想用临时跑来跑去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，而没有事先跟太太讨论，那当然这就种下两人情绪的第一个原因。这样，那所以事后先生还是有多申请几份，在询问一些细节的时候，当然情绪已经来了，那太太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回答，就用笨啊等等这种方式来回应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先生说啊，你怎么这样回答我？其实已经有点太晚了，不是太太想要这样子回答，而是因为那时候情绪已经来了。可是我们回归到第一个重点，那怎么调整双方的差异？OK，所以我想问这位先生一个问题，就是所以你知不知道你太太看重跟在乎什么？你很看重不要浪费钱，这个你一定自己最清楚。那但是太太的看重又是什么呢？OK，他太太的看重对我们这一个人做决定有什么帮助？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想？因为圣经里面有提到，夫妻两个人乃是一体，而且太太存在的意义是要帮助我们先生成为一个更好的人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太太跟我的差异不是纯粹要扯我后腿，或是故意要跟我唱反调哦。我觉得身为丈夫，我们在每一次太太意见跟我们不同的时候，我们停下来想一想，太太这样想有没有道理？甚至我们尝试改变一下，过去我都是够用就好，够用就好啊，不够了再到四处跑来跑去啊，这是可能过去我们十几二十年来的习惯。这一次我试看看，先预备起来，看会有什么改变。也许你就发现，因此得到了事先准备的好处啊。我自己写了一个小小的结论是说。所以，圣经中应许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。所以，当太太的意见与我们看法不同的时候，我们不妨问自己：太太的看重会为我带来怎样的帮助与改变？也许过去我都是避免浪费，刚刚好最好。但是，也许听了太太的建议，我就能带来未雨绸缪、有备无患的帮助。
对，所以我想这一位弟兄，可能你觉得一定要合你的逻辑，太太的想法对你说，一定要是合乎你的逻辑，你去做，你才会觉得是甘心乐意啊。但是刚才李琦提到的是，有没有可能，因为太太是上帝给我们最合适的帮助者，所以当我接纳太太的想法和建议去做的时候，我的一些过去的既定的模式可能是会被扩充的。好，我们说我们的容量会变大，而且可能确实也是更方便。那这是一个角度啊，就是我愿不愿意被改变。就算我觉得不是那么合情合理，但是既然太太是上帝给我最合适的帮助者，那我接受她的建议。况且啊，半个户籍成本多一份，我不晓得现在是多少钱，但是应该不会是太多钱。 可是为了这一件事情，把两个人的关系搞坏，因为他们两个人为这件事情有非常大的冲突，甚至住在旁边的人需要来表达一下关切。我想为了这样的一件事情，把两个人关系弄得那么僵，冲突那么大，这反而是一个更不智慧的事，所以这个不值得。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当我愿意接受太太的指令或者太太的建议，就按照她的想法我去申请五份，那你知道我得到的是什么？就是夫妻的合一。我得到的是太太她的情绪不会被我搅动，我们可以愉快和睦的相处。我觉得这才叫智慧。对，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。不管是男人、女人，就是我们要看配偶是上帝赐给我们最合适的帮助者，还有对我是互补的，所以他看重的是效率，是方便，那我看重的是钱有没有花在刀口上。但是我觉得你多花一点钱，最后换来你们夫妻的和睦，我觉得这是最值得花的钱。所以我想，这位弟兄，我鼓励你去看你的太太啊，像刚才李琦说的，看你的太太为上帝给你最合适的帮助者。当然，听我们节目的人可能是女性比较多，那在这里我也提醒姐妹们，我们是丈夫的帮助者。那我想，当先生的看法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表达了我们的看法之后，我们也要愿意尊重先生的决定，千万不要用这种羞辱的词句啊，像骂先生笨啊，或者说他不成熟啊，或者说想要离婚呐，啊，用这样的话，这种情绪表达的方式，那这个是我们自己要自我约束，我们要克制的。所以其实夫妻两个人只要有一方愿意改变自己就可以了。所以，如果你是丈夫，你就要负责改变你自己；如果你是妻子，你有责任要改变你自己。妻子要改变自己，去做一个敬重、尊重，并且讲有建设性的话，这样的一个帮助者。做丈夫的要愿意舍己，要愿意看你太太是上帝给你最好的助手。所以他给你的建议，你要慎重的考量，甚至试试看。太太给的建议，往往上帝透过我们的配偶来提醒我们，来帮助我们。那我想这样子就是一个最理想的一个结局，一个结果。就算有的时候多花一点点钱，但是带来夫妇的合一，我觉得这是绝对值得的。有的时候对姐妹来说，麻烦一点，多跑几趟。可是最后让你先生觉悟到说，哇，原来你的建议是比较聪明的。我觉得那这也很值得我们学习。谢谢丈夫愿意帮助我们料理很多的事情，我们对他表达感谢。那我想这样就皆大欢喜。好，今天谢谢李琦回答我们的问题，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。我们下个礼拜再会。